以我能这么辛苦，这么花心，我是所能愿意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对大家的建能有所帮助啊。但是这个愿望是限于水平啊，心事有，力量不足，很惭愧。那么这是重病服药，你什么病？那个西药着凉了，吃点姜汤。他已经受热，都在流鼻血，还给他姜汤。我的孩子，那就吃凉药。没这个，没有绝对的，应该吃冷的，那就不是我吧？那太直接了。所以今天咱们交谈交谈，每人谈谈自己。有时候多谈了，实在觉得不想谈，我们是不勉，一切不勉强。绝对的，大家自由，高高兴兴。所以哪位啊，就随便谈谈，介绍这两个内容呢。一个就是引出整个的无量寿经来了，这一段。那个昨天的这个呢，就是莲池大师第一句话就说的是这个，当人的自信。第二句，妙用有体就有用，妙用，他们自己用在哪里呢？就是念佛啊、往生啊、持名啊，阿弥陀经全部是持名。无量寿经虽然很多很多，但是它的愿的核心第十八愿，所以阿弥陀佛的最伟大的，大家这个正果法师，他不是说净土宗，在上海有人也应该请他谈净土的事，他告诉我说我就谈一个第十八愿，谈一个观经的出世三福，对了，这很好啊，就够了。第十八愿就是只要听到佛的名号，至心信乐，一切功德回向往生，十念必生，念十句就一定生，必生。这个佛陀话这个字啊，对我们增加信心啊。我一个妹妹昨天接到她的信，说我这心一打进昨天，不又高兴又难过。她从小就信，我那个时候我是小时候信，我父亲死的时候请和尚念经，和尚围着棺材转，我就跟着后头转。这个广济寺一天是释迦牟尼佛的快了，八月初八正早日，那天晚上念的深夜，我母亲他们都觉得晚了回去了，我那天还跟着大家在绕大殿殿呢，不肯走。后来到了这两三点钟了，就快把车去把我接回来了，所以小时候的心。那念中学了，自己的头脑也发达一些了，看到这些个有那时候来往都是很有名的人，连我舅父，他是那个居士的，是南梅啊居士的这个比较代表人物，我都很和一个姻缘嘛，居士两个，一个南一个北啊，所以南梅北下。一个是我的舅父，一个是我的老师，我母亲也能讲经，是我外婆也能讲经，因为我舅舅的舅舅是榜眼，是这个文廷式，他是甄妃的老师，甄妃景妃啊，戊戌政变，康梁变法，怎么这一些个办法，这些东西光绪能知道，因为甄妃。甄妃怎么能知道呢？就像我一个舅舅的舅舅，对，但是他是内线人物，外头没有他的名字，所以没有杀他。也是居士，他聪明啊，诗词好极了，所以来往都是大居士、大和尚，他的人很多很多。大的时候就感觉这样一些学佛都做到很有名望的人，怎么还是那样？那就是有些勾心斗角。还是没有离开世界呢。我就说这个证明佛法无用。那错误，这个是我的错误。我说如果有用的话，他们 搞了这么几十年，应该变化嘛，应该和这个世间的一般人不同。我们他换了一个形式，换了衣服，换了一个，但是实际的还是自建这一套，是不是？还是要因为那个有权有权有权有钱的人啊，这个徒弟要优待。没钱没有权的人就冷遇，这太不平等了吧，就这一个问题就够了吗？是这样的佛法呢，怎么行啊？没有用。所以我妹妹那儿她念佛，我就给她捣乱，我就骂她，你这迷信老太婆。我说后来我信佛最怀疑了，她怎么能信佛呢？说她从小信，不能见到他的信，那可是从小就没信，这几十年从小就没信，到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发愿。所以就过去佛教那一套东西啊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说是信呐、啊，一直也在念佛呀、啊。后来我告诉有定课，有定课之后好一点了。但是原来他有个毛病，他从来没有说过，这次信上说了，啊，这个大便小便不能自控。有时候就是就在自个儿家里出去了，这个时间可能不又那么合适了，他自个儿家里也会有这个毛病，他不愿意让儿孙们知道，怕看不起他，哎，这个脏啊，讨厌的吧，从来没有说过。那么在这个今年二月里头，如果从来没有在佛前求什么，我现在我求一下试试，我就求什么呢？求我这个我自个儿这个大小便能够自控。现在完全好了，而且这一冬啊，他每天冬天他吐血什么，我就说这很高兴。说这个事看了之后，也就说我曾经为他到北京来着，我给他讲了六部经，所以你这个所以佛法难闻呢。你说到他现在他还不求，还他还问我这我应该求什么，因为他不知道求往生呢，所以难呐，佛法真难。所以就是各个体能不一样。我们相见呐、啊，啊，虽然没有交谈呢、啊，就已经感觉到咱们这个我的心这个气可以相通。啊，中间中国有个外交官呢，叫武超书，做外国做公事很多年。他可能还在顾维钧之前，顾维钧不是少壮派，他在顾维钧之前叫武超书。他这个有个特点，他得有的是这个，当然中国的大使，各国大使都可以有时候就参加国会，当地呢，我有的辩论什么讨论，他就开会的时候就考虑看，这两个人一伙，等一下一定会辩论，就是跟朱元义指的时候，就两个一定辩论，就说这样，那么大家说这两个人没一点没有，并没有辩论，要俩人坐那好好的，果然。他就说对了，一会儿这个发言，那个起来辩论，那个反辩论，俩人吵得一塌糊涂，每次必动。就问他为什么会，是吧？说这两个人没有辩论之前呢，他们两个人头上都每个人头上都有气，每个人头上都有气，他们两个人气已经在那儿打起来了。他思想不一样，他为什么辩论？他这都考虑一个问题，他是这么想，他是那么想，这两个思想就是在那儿反对了。啊，说这两个，说这俩才是，没从来没有说过。所以这个气很有关系。
很多人综合一起问的问题，通通综合在一起。哦、他们有的人说，修净土都是很多大德都供一尊佛。那他们原来有的供三尊，现在想供一尊，是因为想专一，是为了专一。其实从一尊佛也是从是一个体嘛，阿弥陀拜要体流现出报化了，观音四字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供一尊佛有没有跟他原来有抵触？阿弥陀大四字，西方三圣想供成变成一尊阿弥陀佛像。
这么改一改，想再改一改，
可以吗？
这个有人是这么做的，是可以的。就是说，我不供别的佛，只供一尊佛，
对
啊，也不念别的经，就念净土这几本经啊，只念弥陀名号，
我
尤其是这种做饭在闭关的时候，采用这种方式，
对，
是可以的，古人也这么做的， 但是不是说我就觉得不是必须要这样啊？
嗯
啊，那么这个所以就是说这个华严的境界啊，一多
相继
回事，一多相继、
嗯、
啊，所以佛的法身、报身、化身是三，三就是一，一也就是三，所以你这供一尊佛的时候，同时也还是供了观音和实质，并没有观音之中我不供了，就在这儿。
嗯对，
所以你供了三尊佛，
对，
还是很专一，
对，
并不是分了三柱了，
对，
这就平等了。
嗯嗯嗯嗯，
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这样，所以我们掌握了一个精神呢、啊，
嗯，
就是怎么都逢缘，都好办了，
嗯、
不然就说、啊、这样才行，那样才不行，必须你得改，或者你不是不能改，这就是这都是就人为的出了好些分别和障碍，
嗯
都对的。都可以、
okay.
就是你怎么喜欢，所以我常说说我从来不劝人改变他的修持方法，
嗯
你修什么的他已经习惯了，你就这么修下去，
嗯
不要又说你这个不好，
嗯
啊你必须得换，换了他原来那个丢掉了，新的他又拿不起来，什么都不是，所以我从来不干涉人家的，你愿意修什么修什么，只要你诚恳，你真发心。所以那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一个徒弟笨，住地盘陀前笨极了，什么都不会，就叫他念扫帚，扫地的扫帚。
扫
笨到什么程度啊？扫帚在印度文它也是两个字，它这个就是忘了记得上头那个字，忘了底下那个字。
嗯。
记得底下那个字，忘了上头那个字。后来还是成哈罗汉，顿到这个程度。所以扫帚都可以念，所以我们这叫灵活了。
好。
啊，所以我们举一呀。我们要通很多很多，所以说一通百通，就是一个道理通了，一切都贯通了。方法本来是个通的，啊，就人为的有些障碍，必须这样，不许那样，这样这样，造成了好多好多的
苦、
啊。不是，就是说，但是初修的人，你要控制他一下，他一马心源，今天想学这个，明天学这个，你就告诉你，只许学这个，你不学就不好，你怎么怎么样，那么他才能安心。啊，实际说到实际，佛从来没有说，啊，这说只许你学这一样，不许学那一样，啊，我没这些分别，你这肯定，总之都是来庄严自心，啊，它起了这个作用，啊，在心不是说我念了佛，佛会保佑我，因此我就可以放胆做坏事，不真是这个关系，我这个，我这个呢，非常难过，再念再磕头再礼拜，这些恐怕没用。就是说这个问题，我们答一个问题，这一类的好多问题，我们就可以。
对对对，那临终的时候都是自心佛来，是自心见佛来临的，不是诸佛遣化身的，是这种。
这个，
嗯，
都是这两个说法是一样的，
都一样，
这个名词叫做什么？叫做自他不二。
自他，
自和他不是两个。有个人说他提个问题。他说是阿难应该在极乐世界啊，无量寿经他当机啊，说虚老他说上了兜率天，看见阿难在兜率天，在兜率内院呢、
嗯、
这个怎么回事这个都是一样的问题，到这个境界他骗一切处，任何地方都可以有，这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啊，我们凡夫呢，那就在了这儿，我就不可能在香港，也不可能在华盛顿，那是凡夫啊，所以有来有去啊。如来，《金刚经》说的无量寿经有吗？我说无所来无所来去，去也去无所从去吗？没有来去吗？所以佛来接引你的时候，实际上根本也无来去，也无来去，可是你确确实实。你是看见了佛来接，而且确确实实佛你的往生全因为佛来接，这是咱们净土法门
他理，
他理最要紧的一件事。所以现在还有一个错误，许多净土中的人啊，强调一心不乱，啊，所以这个事情，佛的这个意思，我们要把它领会到。就恰恰如佛的是这个真实意呀、啊，确实是不容易。所以武则天还是聪明，所以开经记呀、啊，他祈祷啊， 是无上和甚深微妙法呀，这是无上的甚深的微妙之法呀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弟兄们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的是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佛加倍我，让我能够理解佛的真实义，一切很难啊。不去念是一个偏差啊，认为非念到一心不乱不成往生，这个又是一个啊，又是一个很普遍的，过去到现在都有，而且很有名的人这都有这种看法。他不知道，等你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，你的往生就超过了凡圣同居土了，你至少是方便有余土了，高一级了。啊，你再要练得好一点，你就可以跑到十宝庄严土了，甚至于跑到最高级了，长吉光土了。这到了这个示意心，见佛思佛就断了，方便有余土啊，就不是凡了，它是圣了，它不是同居了啊。你要练到破无明，就菩萨境界，十宝庄严土菩萨境界。哎，你这个破了一分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你可以分正极光，部分的达到极光，这极光也可以达到了。所以这样到了一心不乱，那是很难的、啊，很高，不是说不需要，太好了，但是凡夫很难做到，凡夫很难做到。所以只要肯念呢、啊，只要有心有愿呢、啊，就能到凡圣同居土啊。而这个你既然是凡，还能够往生。就靠哪里了？是圣就自个儿的力量。你是凡凡夫，我们都是凡夫啊。十万亿佛土多远呢、啊？一个佛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十亿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远的没法说了。现在天文发现，有的是天体离着咱们是140亿光年。光跑一年叫做一个光年，是个距离的单位，光要跑140亿年才能到这儿，他那放了光要经过这么多年才能找到我们这儿，这是实际天文才居然量到的，我十万亿佛土比这还要远呢、啊，这个连阿罗汉都去不了，所以必须长佛的接引。至于来的佛，佛一定要派个化身来接你，就把佛说的太浅了。
嗯。
所以我们常常就拿我们的这个心情去推测佛的境界。那我们要接你的话，佛要自个儿化一个身到这儿来接你，还是有来有去。这个譬喻是什么呢？砌千个江，每个江都有水，不是江什么一个水坑也行啊。月亮出来的时候，每个江都有月亮。月亮其实在天空，月亮不需要真正买飞机票坐到水里来，水也不要飞到天上去接月亮，而月亮在水里现出来，这是佛的境界，不是需要我们凡夫的境界。还有这些作为，还要派遣，还要签证，太苦了，我真不自在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因缘倒是自然，这个因缘具足，与水很浑，水那很动，月亮不现。我说潭静风清月自临嘛，很安静，没有风，月亮就现出来了。这佛就现出来接引。而且关键靠佛的接引。佛是谁？佛跟我们是同体的。底下我们也就要说，昨天我们谈了即为本人的自信故，是讲念佛念法身佛，法身流出报身，流出化身，所以法身佛是本体。法身佛的本体就是我们的自信，是一个本体，所以自和他是没有两样。所以就是这个问题还有
都按脚踏两船分，有的人会混淆。
那这全句什么？你先到一个
没有，就是说修就兼修，兼修啊，
兼修啊，
哎，兼修，
兼修是不好。
嗯嗯
我现在就是，但是你融合起来，你现在是一般是兼修嘛，指的是禅静兼修了，
嗯嗯，
是吧？禅静将修，这个禅静将修还有一句比这句话还严格的，
嗯嗯嗯，
啊，就是不赞成的话，叫做二门俱破，
嗯，二门俱破，
啊，你对于禅也信不及，对于净土也信，为什么要兼修？你觉得必须两个在一起我才保险嘛？那么两个这样一来，就是对于禅也信不及，对于净也信不及，这是两个门都叫你破了。你不是兼修两个门，你是破了两个门。所以因此，这个印光法师竭力提倡，就是求修净土，不管禅。这个对于初级对象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你搞这个两门俱破，什么都不是，那还不如一个无禅有净土啊，
嗯，
万修万人去嘛。可是这个就不能绝对化，
嗯，
太过了，我的事情，太过所以过犹不及，太过了跟那个达不到，是达不到这个水平当然不好了。太过了，你就跟那个达不到是一样的，说过犹不及，不及是达不到，这都是不要过分，而太完全不及，完全的，那就没有祖师了，没有大教父了。
嗯，
有禅有净土才有大教父，所以这要从根气看问题。
嗯，
不是兼修，你说我是兼修不是兼修呢？我说不出来，你说我修什么都可以。你说我修禅也可以，你说我修禅还是刚刚在三化道也可以，你说我已经开悟也可以，你说我修密也可以，你说你修密刚刚念咒也可以，你说我修咒已经是修大圆满也可以，你说我是净土中在念佛可以，都可以，说什么都可以，但是没有分别，
怕有人误会，
没有分别嘛，那么这就无所谓兼了嘛。啊，这还有一个中间传说的不大对，说我现在是把密宗都放弃了，啊，专修净土，实际不是这样，一过程是如此。在抗战回来的时候，日本投降了，我来接收，我在接收，我没有五字登科，啊，五字登科嘛，恐怕早也枪毙了。那个时候。主要弘扬的修持的是密宗，解放以后这个经过组织分配到了山西大学，我以前不是教育界，解放之后才做，我不做事情，我就到教育界了，山西大学到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到北京邮电学院，那么从外头这些学校回来到北京邮电学院又回北京，又回北京，从这次回来就是从天津回来了，以禅为主，大禅禅跟这些同学什么禅为主，但是都是为主，不是别的不要了。那么经过文化大革命，哎呀，我是说我所遭受的分给几个人，把几个人都没有了，都要翘辫子了。
嗯，
这很那个啊，自个儿的罪业啊，这个。但是我确实我很得法益，啊，这个反而比那个平平安安的时候就进了一大步。这个回来之后净土了，就是。真正感觉认识了很多问题，只有这个最应激，所以这个在弘扬方面主要弘扬的是净土，所以要谈这个情形。过去说我现在为什么要更正，因为这样变成我妄语了，这个密就是要排斥，现在没有不能排斥，这个净土宗就是密教显说啊，和来访信和戴定佑知道吗？
我知道
来访信，他介绍人学密， 要给灌顶，我当然不会答应了，但是就是说我在，但是国外因为我的师兄他有许多弟子，他死了，他说把大家去学了一半，在这个情况之下有点很花心的一些人，这个不能啊，不能圆满这些事情，这个事情还是做，但是国外，国内我保密，你们也不知道我密宗怎么样，今天你们光明才知道，啊，不然你们也不知道，我现在还在保密，可就这不能说完全就不跟事实是不合了，所以我们就要如实，所以就是说到这个艰难。就是说你把它融进来啊，因为夏老师他就是摄禅归静，摄密归静，把禅的所有的 好处摄在这里，归到净土。密宗我理解很多，这有很多很多好处，也归到净土，这就是很好很好啊。我说但是这个呢，那是夏老师在各师啊，一般人不见得的，所以就还得告诉你，就是专门医治净土，你都有了。如果人但念阿弥陀是即无上甚妙禅，你还找什么禅呢？就念阿弥陀就是最深的禅，真是如此。不是非得参禅才是禅呢，参禅已经苦了，那是到了没办法的办法。说宋朝以后，他参个话头，父母未生我之前，我什么面目啊？万法归一，都归一，不很好吗？一归到哪去？一归何处啊？所以这个，这个是，你这个参的，你现在有的是参的，他不容易得结果这问题。你万法还没有归一呢，你问一归何处，你问不到，哈哈哈哈，你归一之后你再说。这一切法就变成是义法了，到了这个境界，那义到哪儿去啊？所以现在这个水平不够了。那是怎么说？密宗也是侧面看的，极上面的，我也不忍说了，但是太可怜了。著名的城市，著名的道场，搞成这个半夜三更，让警察来把他家赶走。不忍说了，就说这是位置了，新进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密宗，所以说我在教我学密，我就没口一句话就回答他，我说古想今不是说了吗，师父要看徒弟三年，师徒弟看师父三年才能，我说我自个儿说的话当然我自个儿就遵守，在那一直介绍进，我就这说话不是说给别人听的，首先说给自个儿听的，这是我就首先得服从，我自个儿都不服从，那别人就可以自从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坚就是还是劝他，但是可以看看禅宗的书，不是要去参话头。你对于禅宗的书这个事情了解一些，大可以使你的思想活泼一些，不然太死了。思想可以活泼一些啊，所以自己才知道第一件公案。然后第一件公案是梵天天王供养佛的天花，然后自己把这个身体布施供养给做成佛的座位才恭敬。梵天的天王他趴在地当座位就不坐他身上坐吧，我就拿了一只画给大家看。大家看看，这家里有画，他没有画，或者拈起一枝花，没说话，打人间大众，人界天界很多人，就请大家看，他就莫名其妙，哎，那画我们看什么意思啊？他在纳闷，在纳闷的时候，那个掐色，这老的那个两个侍者嘛，一个老的，一个年轻的，年轻的是阿南，老的是掐色，掐色破颜一笑，一笑。说这就是第一件公案， 所以佛教里头把这个讲诵之徒是一句贬义词，是批评的话，是骂人的话。你呀，你就会讲讲经念念经，
嗯，
不叫讲诵之徒，讲是讲经，诵是诵经，是骂人的话。现在以这个讲啊，这都不得了了，人有超过讲的人，这你什么没讲？什么讲？这个关键大了，我就说了，我有正法眼藏，正法眼的藏，法眼是正法眼，涅槃的妙心，熟复摩诃迦叶，双腿摩诃迦叶。这就是禅第一件公案，迦叶就成为第一代祖师，阿难后者是跟迦叶那儿开悟的第二代。所以这些公案，我们这在明朝的时候，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懂禅的，不是没有一个对于禅是陌生的，都知道好多事情。就以现在看现在的郭沫若，郭沫若的诗里有一句诗。泥牛入海，泥巴的牛到海里头去了，没消息，没是没有，没消息。泥巴的牛进到海里以后没有消息了，这个是哪来这么句诗啊？李白、杜甫也没有这个诗啊，四书五经也没有，不是咱们这个学问里头的话。泥巴的牛跑到海里去了，到现在没消息，这是禅宗祖师的话。所以他们都读书很多，都读书很多，让他记住了，用了他诗里头去。这是豪龙禅师的话。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，看见两个泥巴牛在那斗，斗都斗到海里去了，直至如今没消息，一直到现在没有消息，我上哪去了？最后听话就李白可说了，这是大德。说禅宗就是这样，没有那些给你讲这讲道理，不许看经。所以你要这些各种法门，所以很多都是为了弟子全说护持你。所以这用户法门的话，是叫你老老实实的学，就是为了这，不是绝对的。所以你要把它看得绝对的，那个师傅都冤枉了。
嗯，
啊，不许看经。那药山也是一个禅宗祖师，他一天在那看经，弟子就问他：“师傅，您不让我们看经，您为什么自己看？”药山说：“我遮一遮眼，打一打眼睛，这一来我就看不见你们了，我遮一遮眼。”弟子也有时，他接着问：“能让弟子也拿一两本遮遮眼行吗？”说他这个事可就是很活泼，很有趣味啊。你呀，牛皮也得穿，你遮不住眼。所以这就是讲诵之徒是骂人啊。一个人他是那个行长的时候，大师伯是方丈就说了：“你呀，做许多吃福，你这为大家这么辛苦，热天背着饭锅什么什么什么，热着厨房跑来跑去，发了这个心啊，做了许多吃福，愚痴的福，你将来坐下千僧啊，你坐下有一千个和尚，无一纳子。”
嗯，
纳子也是和尚说的，纳子嘛，可是没有一个纳子，就是没有一个真和尚。和尚两字的定义很深呐、实心达本名为沙门，要识字本心，达了自己的本体，才叫和尚。你一千个和尚，可是没有一个，就是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尚。他果然，他后来庙里有一千人。都是讲诵之徒，你看，这个讲诵之徒就是这个，就说明这个的，就是师父给他说，你做了一条吃福，你将来所得的就是有一千人， 但是就只是这水平，这果然，果然无不用，这文字太重复了，果然都是讲诵之徒。所以我现在老实说，我也就不甘心当个讲诵之徒。
嗯，
就是这样。所以有时候跟这个。所以这个专，所以我现在这么主张嘛，我们整个说跟谁都是这样，应该广学，所以进修期要广学，就为了深入嘛。
嗯，
为学要如金字塔，要能壮大，要能高。你要说是挖一个洞，装电线杆子，洞电线杆只有这么粗，你的洞就挖这么深，挖一丈，你挖不下去啊，你总要大一点才能挖下去啊。你不大一点不能深呢，所以这个广学原为深入，专修即是总持，你专修一门即是总持一讲啊。所以念一句佛号，什么禅定，什么公案啊，什么这个教典，什么密法，什么一切禅定都在里头，一就是多，只要你信得急，不需要什么都来一点，什么我都懂。说你看那个中国的小说，关公就是刀，张飞就是丈八长矛，赵云就是一杆枪，还有那个你把他那个武器给他偷走了，他很困难，所以典韦先派人把典韦的双戟拿跑了，他用惯的武器你拿跑了，他就发挥不出来了。那种打网球那个拍子，你得给他换一把，他都困难了，那个乒乓球拍子他就是那个武器啊，专啊，所以就是这样，你什么都可以。你说是到底是关公是因为刀所以才成关公的，张飞怎么因为枪成张飞？而赵云比他们都强，他又是枪，也不是丈八壮，这就是习惯。假设他最开始他就用的另外一个武器，他也同时打过这个阵，但他这已经熟了，说这个我们就明白了。所以这个不是要换来换去，也不要什么都学。但是你在你了解这些方面不妨多一点，不要太瘦了。除了这个法门之外别的我都不知道，那你这个法门你也很难的理解的很深入。所以有些地方大家这个你就要用很多禅宗的公案来解释，你对禅宗一点不知道的，这些地方不容易深入，所以这也是辩证。脚踏老人是不好的，就二门俱破，才两条船，这个船往那么开，那个船往那么开，你不掉水里去了？脚踏老人就这个意思，你一条水才平安，两条船上你看着很好，两条船跑来保护你，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，你马上掉水里了。脚踏老人不好的，不说脚踏老人就是二门俱破，你哪条船也没有的。都不可靠，都很危险。不要一往东往西，差个45度都不得了，怎么办？
广结善缘的那个含义，
广结善缘啊。丁浩回答他两句无量寿经。你这个广结善缘究竟是集中一处，还是集中若干处，还是广结？这个问题不做这个回答了。我用两句无量寿经回答他：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兼勇求正觉。所以现在出家人的毛病，我说老实话，居士人的毛病，就是到处修供养。到处修供养很近，本来是很难得，善财难舍嘛。你跟把财拿出来供养，功德很大了。在这个上头我们说是很难得了，是个善人呐、但是这种福都是人天福报啊，所以法藏比丘他就是这么说，你供养恒沙的圣，你现在这没有成，和说没有什么圣，